欢迎收听停损王第70集，难得接到业配啦，我们再送一集开头哦。热一下即时料理冷冻调理包，即日起至8月31号到商家卖场使用损王折扣码 KENEQUACK 下单，满低消299就送149，满1200吉祥免运。连结跟推荐码一样，还是我们会放在资讯栏哦。现在时间是2022年6月18号下午2点。首先感谢赞助我们的听众，感谢你们赞助节目的播出。首先第一位，币圈菜鸡二，鳄鱼的二，斗内台币168块。他说，损王大您好，很喜欢您的 podcast， 也感谢您热情的指导矿机的风险和面临的问题，让我可以避免投资上的风险和失误。目前有从头听你的 podcast， 觉得那一句好猛哦和呱叫非常洗脑，可以请您在 podcast 各喊五次吗？欸，我很早就劝大家不要再进来挖矿了，对不对？之前也有看到九妹他分享说，欸，他开始挖矿，他去采访一些矿工了，然后他自己也弄了一些矿机进去玩，然后到最后，欸，最近又有一个影片说他回本了啊，他本来有赚，可是币圈那个币价下跌的关系，所以他又套了。这个我们在2018-2019就已经经历过一次了的惨剧，那这一次呢又在新一批的矿工身上又重演了。矿工不只要懂电脑，懂区块链，懂一点点程式，最重要的还是你还要再懂一些链上的消息啊，还要会测风向，然后还有，我觉得还要会看总金，至少你还要会看美股啦，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像我们之前啊，就是栽在紧缩之后币圈下跌啦，然后栽在那个美中贸易战，只能说矿工要懂的东西真的是比一般的那个币圈炒币仔懂得还要多，不是简单的什么被动收入而已啦，你还要会处理那些挖来的币，然后什么时候该卖啊，什么时候可以囤啊，这都不一定，什么时候要卖卡退场啊，这都很难抓。不像那个买股票买币 啊你只要抓进出场点就好了，没有，你这个还有设备要搞哦，你就是老板啊。那个小菜鸡哦，千万不要贸然就丢大笔资金进来尝试说要挖矿啊。还有哦，你要挖矿最好是要自己挖，不要把钱交给别人让别人帮你挖，然后你去跟人家租矿机，欸，已经够难赚了，你还过一手，你只是帮人家扛风险而已啦，要赚就会变得很难，啊，然后最后你说哦，要喊五次那个好猛哦，还有呱呱不用喊吧，呱是那个音效啦，啊，好猛哦是我自己喊的五次哦，好猛哦好猛哦好猛哦好猛哦，欸，几次了，好，再一次，好猛哦，这样吗？好，感谢币圈菜鸡二的 donate。好，下一位 CoinWaveFish，好，他说那个 donate 台币222块，他说损王您好，听之前的集数知道损王是比特币教的信徒，请问比特币 ETF 现货上市以后，未来帮比特币大冲水的几率高吗？好，他下面还附了两个连结，导播你先暂停一下，我先去看一下他那两个连结哈。好，我看完了。欸，之前有一个币圈的利多，就是比特币期货上市。好，哦，啊，在比特币期货上市以前啊，还有一个东西啦 ,GBTC, 啊，这是那个灰度嘛。它可以让你在股市里面买到比特币，像股票这样买。可是这个 GBTC 它的管理费有一点点夸张啦。好，哦，那这两个本来预期呢会帮币圈带来更多流动性的东西呢，刚出来的时候其实都有帮币圈带来一些激情。可是现在很明显有一点点冷掉了齁，而且那个什么 GBTC 还常常都会有那个逆价差，股票毕竟就是股票啦，比特币的价格啊24小时都在跳，然后你要把比特币当股票买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去 eToro 之类的去买，哦，这一类的啦。比特币期货啊当然比较有跟到现货没有错，因为期货它不是只有开盘时间会跳，它会有一些夜盘啊什么之类的比较有跟到啦，可是一样啊，它不是24小时都可以交易，你知道比特币的价格是24小时都在跳的，如果在假日的时候在那边跳你怎么办，你怎么停损，假日在那边大崩盘你怎么玩，没办法，哦，所以说有办法玩现货的话，大家还是去搞一些现货啊，或者是永续合约，会玩的我们还是找币圈的交易所啦，大概是这样啊。那当然啦，那个 ETF 真的过关的话有机会可以带来更多流动性没有错，可是这个消息算利多吗？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跟比特币四年啊减半产量，哦，产量减半一次四年一次，这个有点像， 有人说因为减半以后所以会带来涨幅，对不对？哦，可是其实也没有到这么准确，因为减半最直接的其实就是矿工会少挖到矿，这样而已，矿工会少赚啊。可是没有人规定说减半就一定要涨，哦，大概是这样吧。可能 ETF 上市的话是短期的利多，但是就长期来看的话就只是一个小小的利多而已啊。如果是另外一个状况，是某个大国开始要买比特币来储备，比如说中国买，我觉得中国应该是不会买啦，可是如果一个大国他开始买比特币来储备，然后哪个国家啊开始接受比特币来结算，那让比特币的应用层面上变多，我觉得这个才算是大利多啦，哦，越多人使用比特币，那比特币越有用，它的支撑就会越强。那就算他们不是接受比特币支付、比特币储备，他只是接受稳定币，比如说像 USDT、USDC 的交易这一种的，也不错啊。这种我觉得就会对币圈带来，哦，也是利多啦，也有机会可以增加币圈的流动性。哦，好，那大概就回到这里，感谢 CoinWebFish 的 Donate。 啊，我知道最近币圈啊是腥风血雨啊，血流成河，欸，很惨欸。我们上一集才在讲说 BO 晃，啊，因为他爆仓，所以大家都要跟他一起陪葬，有没有？就过没多久，币圈就开始在那边传三箭资本清算了，可能会连一些那个中心化交易所都要跟他一起陪葬，干有点扯，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还可以有什么鬼故事哦。我们老板说，如果币价啦再跌，然后再跌的那种太夸张的话，哦，可能连 51% 攻击都会出现哦。哦，虽然现在啊很多币哦几乎都已经是 POS 的，对不对？可是如果币价真的跌太多，就有办法会变成说，哎，这一条链它的保护伞就变弱了。护城河就变浅了，你就有机会面临到呢大资金进来把整条链的秩序都打乱，发生治理攻击这样，哦，欸，稍微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51% 攻击，哦，我们来复习一下。以前啊在那个工作量证明 POW 还是主流的时候，哦，币圈熊市最流行的鬼故事就是啊那个谁谁谁又被 51% 攻击这样，哦，51% 攻击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欸，你看哦，之前 Luna 跌烂的时候他也有关闭他的链，对不对？为什么要关？原因是因为他 Luna 跌太多了。那如果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很有钱，他随便买 Luna 买一大堆，你就有办法买到那些比原本的验证节点还要多的币。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觉得那些验证的节点手上就有很多的币，所以他们才可以当节点嘛，对不对？可是当今天 Luna 跌烂了，你就有机会用少少的钱然后就买一大堆比他们多，那他们如果没有去补钱补更多的 Luna 的话，他就有机会输你，那，啊，输你的话就有机会产生治理攻击，哦，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有心人士刚好他又比较懂，那他就有办法搞这一条链。啊，要怎么搞呢？哦，51% 攻击就是金钱攻击啦，因为币跌烂，所以你就有办法花钱呢买很多权利变成这一条链的大咖。那你只要你的算力超过某一个程度，就有办法把一条本来去中心化的链然后瞬间就变成超级的中心化。那这时候你的权力大了，你就有机会可以去分叉一条假链做假的交易，然后双花，哦，那你用这个假的交易记录去骗交易所，从交易所再把钱骗出来，哦，比如说你骗交易所说，哎，你有汇入某某币，哦，汇进去了，然后你再进去里面把那个币呢卖掉，卖成有价值的币再出来，哦，那交易所他去抓链上数据，然后看到就说，哦，好，收到啊，收到之后就给你交易的权利嘛，对不对？你再把它卖掉啊，卖掉的钱再把它转出来啊，哦，这样你就可以完成你是 51% 攻击，大概就是为了要做这件事情。当然他也可以去搞一些链上的协议啦，但是具体来说要怎么搞呢，我目前我是想不太到要怎么搞啦，啊，事情发生了我们就知道了嘛，对不对？这个其实也是以太坊 2.0 要转 POS 的其中一个争议齁。我们如果转成权益证明以后，哦，有一些限制就不见了。什么限制？就是你 POW 要过渡到 POS， 它其实是有一个缺点存在的啦，比如说矿机的算力，哦，你看哦 POW 矿机的算力原本的机制就是怎样，那个你的算力很大，算力大的话你就是大矿工，哦，啊，大矿工说话就比较大声，比较容易挖到矿。那你如果想要做 51% 攻击，哦，51% 攻击 51% 超过半数嘛，对不对？你如果想要做这个攻击的话，你就要去笼络其他的矿工，笼络他们的票，然后达到多数，哦，达到多数以后你就拥有这些权利，暂时拥有。那如果说你今天不想笼络其他矿工的话，你也可以花钱收买他们啊，你花钱去买短时间的大量算力，你就可以暂时达到 51% 攻击的门槛。可是这个成本很高，哦，原本这个机制它的设计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变成掌握一半以上算力的大矿工，那你今天要攻击这一条链你的动机就会变弱， 我不需要相信你，我只要相信说，哎，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不划算，那因为不划算，你就不会做。我做的是这个机制的设计就是这样，那让你的动机变弱嘛。那如果说你今天因为算力大了，那、啊、你就去攻击，其实也不太合理、哦、你算力很大，你就乖乖的挖嘛，你就有钱可以拿了嘛，对不对？那就直接公有变成校长这样嘛。所以说 POW 这个机制啊，它在物理上面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好处就是呢，你除了要有钱买矿机以外，你还要去解决电费的问题，那还要解决矿机要放的地方、哦、那个空间场地的问题，它有绑定这一些物理特性要去解决啦，不是说你只有钱多就好了啦。那当然钱多你也可以去买算力啦，这样啊，可是它其实基本上它有达到矿机是分散的这件事情、哦、绑定这些物理特性，那你都解决完以后，你才有机会变成大矿工，不是只有用钱就能够解决的。可是 POS 就不是咯， POS 砸钱就有了、哦、尤其你在币价低的时候，这一条链就越危险、哦、很多区块链啊，它目前又没有什么基本面啊，应用层面也不广，那如果说今天它币价跌到太低，那发动攻击这一条链的总成本就会下降、哦、这些都是潜在风险啊、哦、所以说不知道啦，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币价下跌的关系，所以那个以太坊 2.0 又延期，我觉得可能会啦，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哦、我比较担心的是其他那些小链、哦、有一些币都已经跌掉九成以上了，你今天再给它跌下去、哦、你就有机会看到、哦、听到很多鬼故事，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听到说哎、欸，哪个链哪个链又被 51% 攻击了什么的、哦、所以说建议大家啦，那些跌烂的链、哦、你的小币不要放太多啊。就算你今天在那个链你不是放小币，你只是放什么比特币 USDT 这种稳定币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也要小心不要放太多，万一那条链死掉怎么办你想想看哦， Terra 链上面的那些 NFT 还有 Terra 上面那些域名、哦、那些跟 Luna 的币价没有很大关系的东西，哎，因为 Terra 链收起来，那其实也就跟着一起没了、哦、所以说你先整理一下你的部位，整理到安心能够睡觉的程度之后呢，再来跟我们一起笑着聊这些鬼故事，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啦、哦、那当然我讲的这一些危险啊，现在的交易所都已经有一定的防御机制了啦，他们也不是白痴啦，没有那么好框，没有那么好套，可是就像上一集我们讲 Optimism 一样、哦、我们是在明，然后黑客他在暗，然后那时空背景不同啊，真的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不是说有以前的经验就能够防止之后的经验，没有那么简单、哦，黑客哪一天他如果发明一招新招，然后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的那一种、哦、又被他成功搞到大钱，诶，那也不一定哦。还没有搞过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要防哪一招，我们都不知道怎么防、哦、啊，如果说真的被他搞到了，他真的搞到一笔钱走、哦、啊，就算你说啊，链上数据都可以追踪啊，都有 KYC 啊，反正都抓得到人啊，诶，那个都是事后、哦、就算呢你今天被偷被盗了这些币啊，真的都让你追回来，你神通广大全部都拿回来了，可是你拿回来又怎样，这因为被盗的消息出现了就会跌嘛，对不对？因为消息跌掉了这个市值，短时间之内要回来也不容易、哦、也不会回来了啦、哦、还是要亏钱、哦、所以说跟老板讨论以后，我们觉得说哦，干嘛鬼故事太多了啦，先不要聊这个好了、哦、太血腥了，好残忍。好，我们接下来呢急转弯一下，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Apple。 那个月初的时候那个 WWDC、哦、我看完以后、哦、对 Apple 这一些更新我其实有开了一些脑洞啊，还有一些想法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周末嘛轻松一点啦、啊、反正周末的那个收听率也没有很高嘛，主要就是想要讲一下 M2 晶片然后跟 Mac 的部分啊、哦、我大概就整理了以下几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现在大家都比较没有耐心啊，你看跌烂嘛套牢嘛，心情不好嘛，所以我们以下全部都使用开门见山法直接讲重点啊。首先第一点，我觉得 Ultrabook 的方面， Ultrabook 就是轻薄效能笔电之类的啦，这种东西啊，这种旗舰型的笔电，我觉得 Ultrabook 方面这个 MacBook Air 简称 MBA， 我觉得它接下来应该是没有对手了。怎么说没有对手呢？你听到下面这些东西，我跟你说在挑 Ultrabook 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要哎，效能又要好，然后电池续航力要高，然后还要那个诶怎么说啊，还要轻薄，然后售价又不要太贵，几乎都没办法，售价不要太贵、哦、你那个区块链有不可能三角嘛，对不对？那笔电的话也有不可能三角，笔电的不可能三角就是效能、价格，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轻薄，三者几乎无法兼具。如果你今天要兼具的话，你那个价格就是没办法便宜这样、哦、所以说 欸，当然是你花越多钱当然就可以拿到更好的笔电嘛。那你听一下哦，那个 MBA、哦、MacBook Air 接下来的它的那个升级之后，电池续航力最高最长可以达到18个小时、哦、18这个数字啊、哦、电池续航力最长可以达到18个小时。M2 的效能比前一代的 M1 呢提升了 18%、又是18%、啊、售价是37,900元起、哦、然后它的重量呢是 1.24 公斤。然后新的 MBA 它的那个 MagSafe 的充电头回归了、哦、那个磁吸式充电头回归了，哎，厉害啦各位。如果说你现在手上啊已经有在用 M1 的 MBA 的话，如果说你还会想要升级的话啦，可能就只是因为 M2 晶片的效能提升，然后还有这个 MagSafe 的回归而已，主要是这样。那其他的那些效能呢，你买新的你是应该是感觉不到多少啦，除非你今天有在用一些剪片的东西。其实我换成那个 MBA 来剪片之后还是有差啦，我觉得跟我原本在用的笔电、哦、那基本上还是差蛮多的。因为比那个我原本在用的笔电呢、啊，它是有那个独立显示卡、哦、有独立显示卡的话，我今天在跑那个影片输出的时候它会比较快一点点啦、啊。那今天用 MBA 其他使用方面都没什么问题，可是就是诶跑影片输出啊就是要稍微等个十几分钟、哦、大概是这样的差别啦。啊，当然我是没有要升级啦，只是你知道新的东西出来都会想要买嘛、哦、那最近的行情你也知道了，就没有钱。我现在主力使用的笔电啊就是之前发行的 M1 的 MacBook Air、哦、那我是买那个 16GB 一体的版本，那个时候买是40,000多、哦、就几乎都升到最顶的啦、哦、平常最多就是我都是用来社群管理啊、剪片啊、发文之类的、哦、那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价位的 Ultrabook 没有对手呢？诶，我跟你说真的差很多、哦、因为我上一台我用的就是 Windows 的笔电嘛，虽然说我们拿 ARM 的笔电跟 X86 来比有一点点奇怪、哦、可是我真的我换完这台 M1 的 MacBook Air 之后、哦、我真的觉得有被它方便到 哦。首先讲一下我觉得差别最大的地方就是呢，诶，换这台之后都不用关机啊，也不会掉太多电、哦、就像 iPad 跟 iPhone 都没有在关机那样。我现在笔电啊我也都是没有在关机的，我说 MBA、哦、那之前啊我的 Windows 笔电我不关机不行 哦。比如说你今天去搭高铁啊，在高铁上面用笔电、哦、到站以后把笔电盖起来，然后通勤15分钟回家，回到家再把笔电打开、哦、两相比较下来不关机的话哦，回到家 Windows 笔电它的掉电是非常有感觉的，我觉得至少要掉个 5%、哦、那就算你今天把它进入到休眠状态，你不是只有把那个盖子盖起来 Windows 笔电一样会掉电啊。可是如果是 Mac 的话呢，哦，你只要把盖子盖起来之后啊，那再这样带回家几乎感觉不到有掉电。就是这样的差别、哦、光是不用特别关机的这一点我就觉得哦，换成MBA 之后我觉得方便非常多啦、哦、那诶，它盖子只要一打开就可以直接继续工作了，所有东西都是待命状态，直接进入正题这样啊、哦、啊，虽然说换 MBA 之后可以不用关机啦，可是我大概三四天还是要重新开机一次啊，因为你开机开太久啊没有重开的话，有时候电脑会突然卡一些奇怪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哦，比如说蓝牙耳机连接怪怪的啊，滑鼠顿顿的啊，打字很慢才出来啊什么的、哦、啊，那个蓝牙连不到啊，电脑突然卡卡的什么小问题，这个重开机都可以解决哦，所以说大概三四天还是要重新开机一下啦，但是我平常的话就是直接盖子盖起来都没有在管这个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啦，因为你重开以后啊它就可以自动帮你打开、哦、你关机以前的全部的东西都帮你恢复到原本的样子，所以说这个就还好啦。那其他呢在发表会上面还有看到的就是我觉得最大亮点就是跨装置整合、哦、你那个用 FaceTime 的时候不用挂断，直接从手机跳到电脑上面啊，你还可以再从电脑上面跳到 iPad 上面、哦、还有那个原本就有的啦，我现在就有在用了，我觉得很好用，就是手机复制的时候你从手机上面复制的东西可以直接在电脑上面贴上，在电脑上面复制的东西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贴上，很方便、哦、跨装置共用剪贴布、哦、这个超好用，跨装置整合就让我有一种哦，这一些设备呢有在分工合作的感觉。假设啊今天这一些设备、哦、好像我现在是用苹果的全套了嘛，那假设今天的设备它是用 Windows 笔电安卓手机再加一台安卓平板、哦、那感觉上就是三台独立的设备，它做的事情几乎都是分开的，虽然说一样都是连到网络上面去，可是你要在三台设备上面互丢是很困难的，整合性就没有这么好、哦、那就没办法像苹果这样啊，有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啦。我现在就已经不知不觉全部的设备都已经苹果了，只差衣服跟眼镜不是而已。好，那我还有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哦，就是 iPhone 可以拿来当做延伸哦， Mac 笔电的延伸哦，因为 Mac 笔电啊它的前镜头画素很低嘛， 所以你在开线上会议的时候啊，它的成像效果没有这么好。那你只要更新系统以后，就会多一个外挂，这个外挂就是可以让你把 iPhone 就把它当作笔电的视讯器，好，就可以直接省一笔买视讯的钱这样啊。好，那再来还有就是有一个应用，你就是可以把 iPhone 挂在笔电前镜头的那个位置，你把它挂在那边，你除了可以当作视讯器来用以外，它还可以输出俯视图，就看起来就像从上面在看你的桌子一样。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一般我们要，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拍桌面嘛，要拍一些开箱影片，要怎么做？通常都是用一些脚架什么的夹在桌子旁边，然后让相机呢看着桌子，然后你就这样操作俯瞰桌面这样。可是这个新功能，它就是可以让iPhone 只要面对你就好了。那 iPhone 面对你，它是可以看着你嘛，对不对？然后另外它用它的广角再加上演算法，它就可以输出一个俯瞰桌面的画面给你。我干，这个很屌欸，你知道这个可以干嘛吗？它这样弄哦，它可以同时输出脸部的画面，因为 iPhone 是看着你的，然后它是用它的眼角余光去看桌面哦，它靠广角跟演算法，然后同时输出两个画面。这样的话，你如果要远端教人家做一些什么手作啊，还是说你要线上直播做一些开箱影片哦，开箱影片直播变成可以做到了，这很屌欸哦，它的应用就是同时输出这样。简单讲就是你要教人家变魔术就变方便了啦，以后家教的可能性又变多了，就不用架一大堆设备这样啊，不用再后置剪接了，你可以直接开直播哦。虽然说硬体设备上我们在这次 WWDC 上面没有看到什么创新，可是软体应用方面我们其实已经看到很多新的花样了哦。所以说看到以上这些应用以后啊，我就脑洞大开哦，靠北啊，外面在修路啊，有没有听到？妈吵死了老民欸。好啦，那简单把它最后讲一讲吧。我就是一直很期待啦 ,macOS 可以跟 iOS 开始互通啊，因为它有办法做到多装置整合嘛。所以说它如果有机会可以让 macOS 跟 iOS 的界限不要这么明显的话，那两边的开发者，因为在 Mac 上面的开发者跟 iOS 的开发者，他们开发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嘛，因为它不一样的系统嘛。那如果说今天两个东西整合的很好的话，有机会我们可以看到两边的开发者可以整合在一起，然后变成互通。哦，那互通以后呢，就有机会可以看到两个装置之间的界限变得超级不明显。哦，你有机会可以看到什么触碰的 Windows, 触碰的 macOS 嘛，之类的。或者说你今天可以看到 macOS 跟 iOS, iPadOS 啦直接融合在一起。哦，当然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弄啦。这件事情啊， Google 它是有尝试要在 Chromebook 上面实现。可是目前看来它是悲剧，因为我有一台 Chromebook, 然后是可以触碰的版本，我根本就不想要去使用它的触碰。那如果说 Apple 有办法做到的话，以 Apple 它的整合完整性，还有这一间公司的创新能力，再加上它现金又多，它装置普及率又很高，然后你看到，它这些装置啊，什么手机啦、平板啊，还有 Mac 都是用同一款晶片，对不对？只要在这些界限去弭平了以后，我觉得有机会啦，有机会变成说不能玩游戏的 Mac, 它接下来会变成可以玩游戏了。那 Mac 缺少的东西，你可以用 iOS 的 App 来补足。那 iOS 它的比如说 iPadOS 啊，它上面文书处理比较弱嘛，有机会呢就可以变成说它用起来跟电脑很像。哦，那我不知道之后是长怎样啦，可是我就感觉有机会变成这样。哦，如果你用这个基础来想的话，我觉得啦 ，Apple 呢就比改名成 Meta 的 Facebook。我觉得 Apple 比他们离元宇宙更近。哦，那另外你再想一下，那个 Apple 的那个身份登入，他你用 Apple 身份登入，它可以隐匿你的 email 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有点像 Web 3.0 的一种变化版，大概就是这些啦。所以说我觉得目前离元宇宙最近的反而是 Apple, 不是破釜沉舟的 Facebook。那听完这一集之后，建议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苹果的新系统有什么新的花样。外面在修路，我看我今天就录到这边就好了。如果你今天也有因为听了这一集有开了什么脑洞的话，欢迎大家进来群组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啦，今天这一集就聊到这边啦，下次见 ,peace!